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。我们对于信仰的态度很多时候都是说，哎呀，主呢就赐我们平安啦，赐我们有安稳啦，有美好的生活啦。但是今日哈该书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同在是怎样，是要震动天地，震动万国的。我不知道你今日你的教会，今日你在基督徒生命里头有没有见到上帝怎样去震动万国，上帝的威严的临在，上帝的同在不单只是充满爱，亦都是充满要让我们敬畏之情的。这个亦都是万峰在这么多次的穿越圣经里头成日都跟你强调的，就是我们要敬畏上帝，知道上帝是始终比我们更加高的存在。我们好像一只蚂蚁这样，我们在外面一个人可能拍一下只蚂蚁就反了肚了，就死了。但是原来对于一个人来讲，哦，拍一下是一件很小的事，但对于一只蚂蚁来讲就是很大的事。也都要知道上帝是真的会施行审判，他是会了解我们的情况，同时间是透过他的临在向我们显示他的威严和他的能力。希望我们从哈该书里头去知道，我们一定要对上帝的要求是警醒，并且是知道上帝想要我们去做些什么，就跟着去行吧。现在在哈该书里头，上帝就要求我们为他建立圣殿。在这里我们邀请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，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，进入去到哈该书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哈该书二章四至五节，现在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之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二章六至九节的内容。读完哈该书二章四节，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神要求信徒应当刚强作工，今日我都要为神作工，这样够不够刚强呢？根据经文的记载，神说你们都当刚强作工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犹大人回转敬拜神，神亦应许赐福他们所作的工，何况呢现在亦都应该是动工的时候。所以同样，我们都需要祷告、读经和敬拜，而最后更加是应该走出去成就神要我们所完成的事情。我们在教会、家庭和工作上的职分，正是神改变世界的途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鼓起勇气，一起来作工。读完哈该书二章五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是神的应许，但是我又怎样去把握呢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 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离开了，进入到应许的美地。虽然他们在过程中再三犯罪，但是神对这一班选民的看顾呢，却从来都没有间断。虽然神因为他们的罪而惩罚他们，但是神呢，始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没有离弃到他们的。在出埃及记29:45-46，神就说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作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今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环境令我们觉得何等沮丧，神是一直的，依然的与我们同在。神的灵亦不会因为子民的罪而离去，最少呢是不会离开好耐。在以西结的异象当中，神的荣耀最终因圣殿中的罪恶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但是呢，他只是迁移到被掳于巴比伦的人群当中。以西结书10:18-22经文记载，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，停在基路伯以上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，就展开翅膀，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也在他们的旁边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。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。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。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，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。他们驱各直往前行。以西结书11:22-23就记载，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，轮子都在他们旁边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。以西结书1:1亦都说，当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以西结书11:16又说，所以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。现在神的子民已经肯定神的灵是跟他们一起从巴比伦回来，并且住在他们中间。这个确据是神赐给所有专心求告他、遵循他命令的人的。雅各书4:8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异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神话给百姓听，不要惧怕，要勇往直前。他只是指民，不要因为畏惧而不顺从他。约翰一书4:4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约翰一书4:18亦都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哈该书2:6-7经文记载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过不多时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，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认清神在这里做着什么。神是要将选民的心思意念，将他们的眼界从地方性的事、有限的事来到去转移，要他们定睛在神为以色列民所安排的计划之上。神是要他们展望未来，看到千禧年。我们都很容易对基督徒的生活是产生出错误的看法的。我们会将个鼻哥紧紧地贴住在现在这个的窗口上面，以致呢我们再看不到其他的事情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用一个硬币盖在你的眼上面，其实就足够遮住阳光的了。一个硬币就好像现在遮住了你的视线，以致你根本看不到神长远的计划，看不到神在你身上的目的。所以呢，千祈不要为着现今的环境不好，那你就感觉沮丧。神的儿女呢，都要认清一个事实，就是你需要呢朝着好处这个方向去看东西。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讲的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你要看到神为你预备的好处、益处。神说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。换句话讲，神要施行审判。在结束哈该书之前，我们就会看到大灾难时期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跟住之后呢，基督是会再来，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圣殿，这些都包括了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的。神说，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。虽然这些圣殿包括所罗门圣殿、所罗巴伯圣殿以及希律建的圣殿等等，神将这些圣殿是视作为同一个圣殿的。这个圣殿亦是主耶稣基督去过的圣殿，那里有神的荣耀，这些荣耀是在耶稣基督的肉身里面。然后希律的圣殿在未曾完工之前就被毁了，大概主后七十年，罗马的提多将军带领大军毁了希律的圣殿。由那个时候直到现今，在圣殿的原址再没有兴建过其他圣殿。现在奥马清真寺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穆斯林世界的人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搬走他们的清真寺，因为在穆斯林的世界，那个是第二或者是第三个最神圣的地方来的。但是将来呢，会有人再建立一个大灾难时期的圣殿的，然后千禧年的圣殿就会起在那个地方。因此呢，神将那里看成为是同一个圣殿。神说，有一日这殿将充满荣耀。我相信神的荣耀是会随着基督再来而降临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话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这节经文提到人子在天上的兆头，然后立即提到神的荣耀。我相信神的荣耀是会在大灾难时期的圣殿被彰显，当他再降临的时候，大灾难时期的圣殿不会成为勃逆神的圣殿，那里不再有敌基督，而是基督自己会在那个圣殿里面。神说，我必震动万国。今日地上的万国相比于过去的世纪是要经历更多的震动。这些年间一直有震动世界的事件发生，有经济萧条，有世界大战，有石油危机，能源短缺，这些都震动过万国， 但是一定比不上将来神要震动万国的事。关于万国的珍宝这句经文，早期合乎基督教信仰的解释大概有三种。第一种，根据希伯来话，运来是第三人称的复数动词，可以将这句说话理解为众多贵重祭物，也都即是说全国各地的人将会运来很多的珍宝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。第二种解释，珍宝这个词语含有所望之事的意思，在撒母耳记上九章二十节，这个词语是指扫罗为所仰慕的，因此这句说话就是指外邦人他们所仰慕的唯一的盼望耶稣基督。第三种解释，亦有人主张是指神在外邦人当中所拣选的属灵的以色列。这些的观点骤眼睇嚟似乎互相冲突，但是从救赎史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到神的美意。总而言之，万国的珍宝其实是充满希望的信息，意思就是指藉着人类的唯一盼望耶稣基督，在外邦当中蒙拣选的属灵以色列归入到神的教会。神话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这一句当中的万国的珍宝原文就是万国的渴望。早期的圣经注释家就解释话，这里所指的是基督。不过呢，我个人就对这个讲法是存疑。有些人又解释万国的渴望是万国对救主的渴望。那无论他们是不是了解这位救主就是基督。那这个讲法都通的。但是到时他们所接受的到底是哪个呢？他们甚至可能会接受了敌基督的迷惑的。他们可能会认为敌基督才是这个世界的尼赛亚，世界的救主，因此呢就会接受他。所以呢，我认为万国是不会渴望主耶稣基督的。他们更加可能的是渴望看重世界上的金银珍宝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神要鼓励一众的领袖，向他们保证将来千禧年圣殿的荣耀比起从前任何的圣殿都要大。学者经常认为万国所羡慕的这一句，就是指尼赛亚和他再次降临圣殿的事件。不过呢，根据上下文来看，很可能所指的是讲的万国的珍宝，他们的银子金子运到来耶路撒冷去修饰圣殿。哈该书二章九节说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这两座圣殿都被视为同一个殿，而除了荣耀之外，神亦应许将来有平安。神话过不多时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。意思就是等一等，只需要等一阵，距离神开始震动天地的时间是不会太耐的。这里的动词表示出神将连续地去作出震动。从前地震是神超自然干预的一个记号来的。根据阿摩斯书一章一节、八章八节以及九章十五节的记载，主前第八世纪就有一次强烈的地震，而阿摩斯书的日期就是根据这个事件而定的。他亦都用这种自然的景观来到作为信息的景象。根据以赛亚书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、约珥书三章十六节以及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二十节的记载，先知以赛亚、约珥 以西结，他们都曾经使用过这个景象的。地震事前毫无预兆，而它产生的灾难就没有人能够逃避。哈该预见整个天地会遭受一连串的震动，以致各国他们都会甘心献出财宝。这些珍宝都将要运到去圣殿，加添圣殿的荣美，直到它荣耀无比。在神最终的旨意里面，目前经济困迫的时期，不显眼的侍奉等等，这些都有它本身的地位，而神呢是绝对不会缺少经费的。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，这个经常用到的翻译就带有尼赛亚盼望的意味，但是比较近代的译本都不再采用。其实这是正确的，理由就是虽然没有加大译本的主词是用了单数，但是希伯来文的动词是复数，因此就需要复数的主词了。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，意味着将来外邦人在完成神旨意的事工上面都是有份的，他们是会将自己的财宝带来进贡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特别是将哈该书二章七至八节合在一起看一下，意思会是更加清楚的。哈该书二章七至八节记载耶和华说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，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到底万国渴望什么呢？他们是渴望金和银。今日全世界的经济根基都在这里动摇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仍然渴望得到金子、银子。当所罗门兴建圣殿的时候，花在建筑上的贵重金属和宝石价值是非常昂贵的。当你读到列王纪和历代志这些历史记载的时候，看来好像所罗门是垄断了那个时代的黄金市场。当尼布甲尼撒掳掠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抢走了所有的财宝。列王纪下二十章十二到十七节记载，巴比伦王派出一些大使见犹大王希西家，犹大王向他们展示耶路撒冷所有的财富，他们将这些事记在心中，适当的时机就来占据耶路撒冷，将所有黄金运去巴比伦。金子是巴比伦国的渴望，亦是世界列国的渴望。不过神就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世界上所有的银子、金子其实都是神的。将来神仲会用更多的金银装饰神的圣殿。我深信将来千禧年的圣殿会是一座更辉煌无比的圣殿。犹大百姓回想到用金银装饰到富丽堂皇的所罗门圣殿，他们就为第二圣殿的简陋觉得很失望。不过神晓谕他们，那些物质上的富裕其实都是来自神，神才是最可贵的存在。对我们来讲，最宝贵的福乐其实就是神本身。正如诗篇十六篇二节所讲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在所罗门时期，金好像非常之多，以致连银都不算得什么。正如列王纪上十章二十一节记载，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，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，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。到了第六个世纪，拥有世上财宝的是波斯人，不过他们都将要转手给人。其实终极的拥有者乃是创造这些物质的那一位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既然他才是拥有者，那他要在什么时候赐给什么人，完全可以按照他的心意而行的。就在神所定的这个时刻，神就要做他要做的事。根据以斯拉记六章八至十二节记载， 以色列的仇敌是想要拦阻圣殿的重建，不过就收到命令，要在他们管辖收税的地区当中，从王的府库去供应建殿的一切需要。这次财务的供应可能就发生在哈该，他大胆宣称他们的神拥有一切财务，必定会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后。后来大希律和他的继承人在圣殿花上大笔钱财，这个建筑的一部分直到如今仍然存留，可以看出所用的石头是非常巨大光滑的，而殿的各处突出点都闪烁着黄金，是要迎接比圣殿更大的那一位。哈该书二章九节，耶和华说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殿后来的荣耀，原文是将来这殿的荣耀。那记住，神在这几座圣殿是同一个圣殿，这里是指千禧年的圣殿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甚至大过所罗门圣殿的荣耀，远比他们所建造的圣殿荣耀得多。神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希律王的时代事情的确是这样，但是主要更加是指圣殿的主他的加临，以致超越了这个殿。先知哈该记载神的说话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。耶路撒冷的意思有可能是平安之城，因此先知或者采用了相关语，同时又利用谐音和地方来到相连。这个字在某些经文当中是含有宗教意味的，例如《申命记》十二章五节、十二章十四节、十四章二十三节、尼希米记的一章九节、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二节、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七节等等。而家呢，犹太人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仍然会使用愿你平安，这个是尼赛亚时代祝福的责拜圣礼，因为与神和好、顺从神公义的治理是必定会带来长久的公正和平。圣殿就是一切祝福的源头，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蒙福的中心，亦都即是平安之城。既然末世的拯救和圣殿是息息相关，那重建圣殿就是绝对不可忽略的重要事情了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在末世里头，上帝仍然要使用教会作为他拯救的标记。在末世里头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堕落无可救药，但上帝仍然要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拆毁从前的殿，并且用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新的圣殿，就要藉着这个圣殿去彰显他的拯救。感谢上主，感谢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次相会。
旧日倒塌的影在